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之解经与研经。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按时收听我们今天的解经研经。那么今天开始呢，我们在解经研经里啊，我们要介绍几种研经的方法，或者说一个基本的研经法。当然我们可以有很多的不同方式来研究圣经，可能有的人听过归纳法查经，可能有的人也用过主题式的查经，或者有的人呢也提过人物查经、专题查经等等。那么这些查经的方法都有它的果效，也都有它的好处的。所以未来这几堂课呢，林成盼望能够介绍几种查经的方法呢，来帮助弟兄姐妹更加的喜欢查圣经、认识圣经、理解圣经。那么基本研经的一个功夫呢，是每一个人都要下的。解经研经这个课程，过去我们一直强调，这个课程有一个目的，就是帮助弟兄姐妹能够正确的理解圣经，正确的解释圣经哈。有的人说呢，每一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解经法，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同意这样的说法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一套的所谓的解经法，这句话听起来呢似乎是很吸引人的，但是很可能呢就是对圣经啊，就是让圣经对我们而言呢就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个标准决定权呢是在我们身上了。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解经法，这种说法表面上听起来是很吸引人呢，但是呢很可能圣经对我们来说呢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换句话说，如果人可以任意的来解释圣经，那么圣经的真理呢就不是一套绝对的真理标准，是不是？而可能圣经也只能是支持我们自己的观念而使用的一本工具书而已。那么今天有很多新派的学者，他们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立足点呢来看待圣经。当然他们也是用圣经，他们也解释圣经，但是他们所解释的立足点呢完全是从自己自我做出发点，所以这种就变成一种绝对的主观，而并没有看重圣经一个客观绝对的真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小心分辨这种非常危险的思想。换句话说，如果人可以随意的解释圣经，那么圣经的真理就不是一个绝对的真理标准，变成只是一种相对的，那么也可能也只不过是为了来支持我们自己的观念呢使用的一本工具书而已。所以这个绝对不是圣经写作的目的。所以这里我们还是要再强调的，正确的解经研经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误解圣经，误会圣经的意思，当然有一些原因的。比方我们可能不明白经文本身它的主题，或者说它的中心思想啊真正的要说的是什么。那么这一点呢，过去我们提过，每一段经文呢，无论是福音书，无论是书信，无论是各种的文体，每一段经文的上文下理呢一定有一个主要的中心思想。比方耶稣的比喻、耶稣的神迹、耶稣的讲论，我们要找到这个主题是什么。还有呢，我们可能对经文呢常常会有一种断章取义的理解。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们过去也很讲过很多哈。我们常常啊这个拿到一节经文呢，我们就觉得哎呀这句话真好，所以我们就放在我们生活中各个层面去应用。啊，有的人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么弟兄姐妹，如果这样的说法是可以通过的话， 那么比方说这个奥林匹克运动，我们能不能说，哎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那我在百米赛跑里我一定可以拿金牌呢？那我想我们不能够误解这节经文的意思，是不是？当保罗说的这个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时候，是有他的上文下理，有当时的情境的。所以我们要懂得经文的应用啊，是要非常正确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对经文有这个断章取义的理解。还有呢，我们对经文本身呢、没有说的呢，我们反而把它强化了。意思是说，经文里边根本没有这个意思，可是我们却把它说成这个就是圣经的意思。那么这也是常常我们会误解圣经的原因呢。还有呢，我们常常强调圣经的真理都是一些次要的重点。比方我们找耶稣的比喻的时候，研读耶稣的比喻的时候啊，我们会找到这个很多的一些隐藏的意义，我们希望在这个中间去找一些深一层的意义。可是这些东西呢，可能在这段经文里它不过是一些次要的，不是重点。那么我们忽略了那个重点，去花时间去找那个次要的重点，常常也会让我们误解圣经，错误的解释。还有一点就是，也是出于我们人的这种主观的思想，就是我们企图呢用圣经来支持我们的观点。那么这一点呢，特别是对讲道的人来说啊，我觉得我们要更加的小心，也是自己常常应该提醒自己的。我们千万不要用圣经，企图用圣经的经文呢来支持我们讲道的观点。我们讲道最主要的根基是基于我们对圣经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正确的解释圣经。所以有人说得很好啊，这个释经讲道呢，不是为了要感动人，释经讲道是为了要喂饱弟兄姐妹。所以弟兄姐妹，一个真正好的讲道是什么？我自己在教会里面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好的讲道不是讲完道以后弟兄姐妹说，哎呀，牧师同工你讲得真好。一个真的好的讲道，一个成功的讲道，应该是当我们讲完一篇道以后，有弟兄姐妹来跟我们说啊，牧师同工，今天这段经文我终于明白他的意思是什么，经过你的解释，经过你的分析，经过你的讲道的教导，我终于明白这一段经文他在说什么。那么这个才是一个成功的讲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企图啊用圣经呢来支持我们的观点。所以我们提到呢，有几个误解圣经的原因。第一，我们不明白圣经的主题它主要说的是什么。第二，我们常常对经文呢会有断章取义的理解。还有呢，我们说的是经文本身没有说的，还有我们强调的不过是一些次要的重点。另外呢，我们企图用圣经来支持我们的观点。那弟兄姐妹，这一些原则呢，我们都要小心的理解，小心的预防。好，那么研究圣经的原则，很多时候很多人都期望学习一些重要的原则。那么当然有几方面我们是一定需要自己去努力以赴的，因为我们需要自己去研读圣经。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保罗在这里呢就称赞啊这里教会的啊弟兄姐妹。他说，这地方的人闲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那么这里保罗提到了这个皮利亚的人呢，他们有一个渴慕的心。保罗说，这地方的人，闲于帖撒罗尼迦的人，他们甘心领受这道。那你注意下面有一句话，是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换句话说，弟兄姐妹，这些皮利亚的弟兄姐妹呢，他们有一个心智，他们愿意来明白神的道，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怎么做呢？他们天天查考圣经，他们不单单是甘心领受保罗的教导，领受神的道， 而且他们查考神的道，而且甚至他们懂得去分辨。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标准呢、啊，这个例子呢，给我们今天研经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是不是？所以研经啊，没有别的方法，是需要我们自己下功夫的。我常常说，我们的信仰呢，应该要有一个第一手的信仰。换句话说，我们研经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听传道人讲到，那是他自己经过研经解释以后，他的一些心得分享。固然这些信息对我们来说都很有帮助，但是最好的帮助是什么？最好的帮助莫过于我们自己下功夫去研究，我们自己去研经，以至于我们从当中去查考圣经，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我们需要自己做详细的查考。所以换句话说，弟兄姐妹，这回到我们解经研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的研经啊，应该是我们自己的功夫了。而且呢，我们是需要有系统连贯的来研读圣经。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能够把我们所研究的能够实际应用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间。啊，如果光有知识呢，却没有圣经生活实际的应用的话，那么很可能我们只是学了一些方法，学了一些圣经的知识，我们就会陷入保罗所说的知识叫人自高自大那样一个危险，是不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让我们真正能够在神的话语上呢好好的下功夫，那特别是让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跟理解。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就要开始来分享一点解经的研经的方法。神的话语就像这首诗歌所说的一样，能够滋润我们干渴的心灵。当然我们也相信主对我们的应许，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得着饱足。好，刚才我们开始谈到了这个研经法呢，一些研经的功夫是需要我们自己去下功夫学习的。所以凌晨还是要鼓励弟兄姐妹呢，千万不要轻忽这个研经的功夫哈。那么我们要对圣经有所认识理解，除非我们真正的肯下功夫来学习圣经。那么研经呢，第一个步骤是什么？我们谈到基本的研经，第一我们还是要回到观察经文的意义，观察经文的意义。那么观察是什么意思呢？观察就是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阅读的能力，把这个经文呢一遍又一遍的读，专心的看，把经文透彻的研究，使经文呢在我们脑海中产生印象。观察呢是帮助我们得到一些圣经作者本文真正表达的一些资料，帮助我们把圣经读得全备，读得准确。那么每一种解释法呢，其实每一种解释经文的第一步骤一定都是观察经文。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先让自己的主观的一些观念呢先来决定这个经文的意思，而是一个客观的思想呢，我们先来观察这一段经文真正在说什么。所以不论我们后边会介绍不同的研经法呢，第一，每一种的解经法的第一步就是观察经文，这是研究圣经 最重要的第一步。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观察的时间越多越长越详细，解释的时间呢其实就越节省。所以观察我们可以说是解经研经的一个基本功夫。那我们常常听过六个问题，六合，六个合来问题来发问。我们可以了解经文，比方说何人、何处、何时、何事、为何、如何。那我再说一次哈，何人、何事、何人、何事、何处、何时、为何、如何。那比方说我们用一个经文呢，一段经文呢来先做一个示范哈。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二章吧，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哈。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看耶稣在迦拿所行的这个神迹，我们来做一个示范。我们一边讲呢，我们一边来做示范。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儿，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了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是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好，那么我们就用这一段经文呢，我们一边来介绍这个研经法呢，一边我们用这个经文做一个例子哈。那比方这边提到了耶稣这个行一个神迹，那么神迹呢，这里提到了我们刚刚说了这个观察经文呢，帮助我们呢来找到这个经文的意思。那么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呢？这是这个水变酒的神迹。我们重读约翰福音第二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这里提到的这个神迹有关的，那么何事、何时、何处、为何、如何，当然并不是所有都回答全部问题的答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会有所学习的。比方我们可以写出来何人行这个神迹，在什么地方，还有什么人看见了呢，还有这个神迹记载在什么地方，好，还有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在何处，谁看见，有什么结果。所以约翰福音呢，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第一个神迹呢记下来以后呢，我们就发现呢，就可以从这一张神迹学到观察啊，观察到的，然后把这些观察的东西呢把它写下来。所以我们每一次在读这个用这个六个发问式的问题呢，把它问出来，然后记载下来，这个就是观察的一个步骤。那么我们观察呢，来了解经文。观察，为什么说观察呢？弟兄姐妹，观察是解释的一个重要步骤。所以观察经文最主要的目的呢，是要能够正确的找到经文的原本意思，或是说作者原来的意思，或是作者的基本论点是什么。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约翰福音呢，如果你知道约翰福音这一卷书啊，约翰福音它最主要一个主旨是介绍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不是？所以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先看 约翰福音这卷书的主旨是什么？那我们刚刚用这个例子来提到约翰福音的这个主旨啊。约翰福音的主旨呢，是谈到在约翰福音20:30-31，这里说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因信他的名可以得生命。那么约翰福音成书的目的呢，就是叫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我们信他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神迹信呢，这个是约翰福音的一个要词了。那么我们再回到刚才约翰福音第二章啊，1-11那儿写到的迦拿的婚宴呢，那么这个和我们整个约翰福音的主旨呢，就有一个很清楚的对照了。那么约翰福音第2章这边记载耶稣行的第一件神迹，也说出了耶稣行这个神迹以后所产生的一个结果。我们看第11，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所以你看这些经文就帮助我们理解啊，经过观察以后呢，我们就发现呢，啊，原来约翰福音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叫人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啊，我们再重复一次哈，每一次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呢，阅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要好好的观察。那么观察我们要留意几方面呢？第一就是整个事物事件的一个总面貌，还有不同部分的记载，还有各部分彼此之间的关系。那么这是我们在观察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留意的。我们提到了何人、何事、何时、何处、为何、如何。那这一章刚才我们读的约翰福音这一章涉及的何人何事呢？还有呢，我们从这段经文知道什么关于这个人这件事的事情呢？这些事情在什么时候发生，在什么地方发生，为何这样说，为什么记这样事啊，还有如何发生等等。那么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找到答案。仔细阅读的经文，留意他在说什么，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观察。然后呢，当我们领悟了经文的意思以后呢，我们就要进到第二步，就是解释。所以观察，刚才我说了，观察呢是解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啊。所以观察经文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能够正确的找到经文原本的意思，或者说作者原来的意思，或是作者基本的论点是什么。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的解释啊，是要忠于我们所观察的经文。那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讲了，可以借着反复的读经，找到书中主要的论点、关键的思想，列出重要的代表字词、人事物啊，我们刚刚提到的6合哈、啊，那么这样呢，就能够定出经文的主题。但是很多人呢，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常常忽略过这个经文的本文呐、啊，这个观察的功夫。很多人喜欢说，哎呀，我去找一个工具书，依靠这个工具书或者是注释书。当然工具书、注释书不是不好，但是千万不要本末倒置。我们最先呢，一定是先读经文。很多人甚至拿到一段经文呢，要解释以前还没有读经，就先去看注释书了，那么这个是本末倒置。那所以我们要谨慎的研读圣经，第一步骤就是要观察经文的意义。那么第二呢，就是解释咯，解释经文的意义，解释是根据我们的观察，所以要运用我们学习过的这个研经原则。解释经文过去我们谈过很多，我们要从经文的历史背景、经文的脉络、经文的上文下理呢，各方面呢，来理解经文，来发掘经文本身的意义。那么前面说的是观察啊，观察是告诉我们这个经文在说什么。那么解释呢，就是进一步的把这个经文的意思能够正确的讲解清楚。所以我们要注意在整个经文本身的意思，注意整体的文思转变，经文的起承转合， 甚至进一步呢，我们要断定经文的这个主要的思路，找到经文的中心思想。甚至呢，我们可以如果手边有不同圣经的翻译本呢，有的人甚至可以读一点英文的圣经呢，林成也建议你可以读一些英文的圣经，或者中文的和合本，或者是吕振中的译本、现代译本等等。那么比较这些不同的译本，我们来对照经文，然后不要有偏见或先入为主的观念来理解，我们一定要按部就班的来深入了解，也就是要了解作者的含义。最重要的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解释就是根据在此。所以在解释的时候有几方面呢我们要了解的。第一，就是我们要了解经文前后的关联情节，我们要确定经文的体裁，还有我们也要对整卷书的一个中心主旨的一个概略有一个认识，然后呢我们逐段的仔细研读。所以原则上我们还是提到解释经文呢、啊、原则上每一段经文呢只有一种解释，当然每一段经文只有一种解释，但是解释呢只有一种，但是应用啊可以有多方面的，应用可以有多方面的。那比方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啊，那什么意思呢？当然我们了解这个经文的意义了，所以我们怎么样应用呢？我们应用可以说，比方我们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正经历了财务困难，可能当我们在家的时候样样不缺，可是当我们回应神呼召进入工厂侍奉传福音的时候呢，情形有了改变了，可能父母的经济能力有限，我们必须负担自己的所有的费用，所以在支付各样开销上我们会挣扎，甚至呢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啊，我们在侍奉上呢会有一些的挂虑，但是我们也相信神呼召我们出来侍奉。所以当你觉得你正处在一个困难的环境里，经常身体疲惫，甚至属灵生命也受影响的时候，那尽管如此，你仍然相信基督会加给你力量，因而能够持续的下去。那么这个就是对经文的理解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应用，有一个正确的应用了。所以换句话说，弟兄姐妹，我们研读圣经呢，解释只有一种，但是应用可以有多方面，可能不同的人对这句话就会有不同的应用。那另外也要留意，就是有一些经文本身已经有的解释呢，我们要就是照着经文的解释，但是有一些暂时不明白的经文呢，我们也应该心存谦卑啊，不要强解，不要强解。我想这是我们在这个解释经文里面呢很重要的一些原则。好，今天呢我们先谈到这儿哈，我们谈到了观察经文，我们谈到了解释。那么观察，正确的观察才会有带来正确的解释，所以观察呢实在是解释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的。好，关于这一点呢，解研经法的部分呢，我们在下一堂我们继续再来讨论。好，今天我们课程到这儿也告一个段落，在诗歌中也和你说再会，谢谢你的收听学习。